习近平军中大管家而换人，福建帮助大。此版名夫同习近平会面之后，布林肯开新闻发布会强调呢一点。内蒙官员要加租金，扬言话想种地先交钱。睇中共国安行动之激中习近平痛点。布林肯访华遭冷遇，专家解读中美较量内情。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27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在节目开始之前，李冬梅想和大家分享芝加哥居民 Regina 的经历。Regina 因为血糖太高，医生说她不能够做白内障手术，她施食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呢，低了都有都几理想，即是个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啊，咁好，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做了一只，再过10日又做了另外一只。
Regina 不单止成功接受了手术，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半夜还不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他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了，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的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 Regina 的体验未必是典型的。我们鼓励大家在试用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去重庆的陆军军医大学视察的时候，身边陪同的官员出现变化。4月26号传出消息说，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换人，方永祥接替了钟兆军。有分析认为，如果属实，这个表明军中福建帮助大。习近平23号视察陆军军医大学，央视的画面上没有看到钟兆军。曾经担任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的方永祥陪同在习近平身边。星岛日报今日引述消息说，方永祥已经接替钟兆军升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成为习近平的军中大管家。稍早前香港和通社透露，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钟兆军中将已经在4月3号上任中共国防大学政委。钟兆军是习近平在浙江上海工作时的贴身大秘书。习近平进入政治局担任常委之后，钟兆军就跟着他进入中央，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等关键职务。中共军委办公厅这个机构相当关键。时评人徐克曾经表示，军委办是军中反腐的东厂式机构。钟兆军掌握这个职位，是真正掌握生杀大权，令军中上将害怕的狠毒角色。独立时评人蔡神坤曾经在社交媒体分析说，习近平实行秘书治军的传统套路，依靠大秘书，也就是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掌握军中人事权和首都防卫军权。蔡神坤认为，习近平对军中老将基本上都是不信任的，在严密监控之下，用一段时间就会抛弃他们，唯一信任的就是跟了他20几年的钟兆军。以钟兆军的年龄优势，至少可以为习近平在军中掌控10年咁耐。但今次钟兆军交出军中大管家的职位，转入国防大学，令人意想不到。接手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方永祥是福建厦门人，同现任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委员苗华早年都在31军任职，同属军中福建帮。钟兆军就被认为属于浙江帮。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近年中共军事人事诡秘，钟少军没有陪习近平视察，换了方永祥陪同。如果方永祥接替钟少军的军委办公厅职务属实，从他们两个人的背景来对比，可以看得出军中福建帮势力坐大。话晒军委办公厅是全军的中枢部位。时事评论员中原表示，最近连中共军委政法委书记都升了上将，习近平亦要比原来的军委办主任钟少军上个上将，否则难以摆平。咁钟少军就只能换个地方，换到够格晋升上将的位置，所以秘密被调到国防大学。他说军委大管家再找个新的，习仍然要福建帮的亲信，军队其他人不见得服气，但又惹不起，跟着高嗌打仗备战，但就不会真的愿意卖命。除了这个关键的人事变动之外，外界还注意到习近平23号去陆军军医大学视察，新华社两日之后才报道这件事。中原表示，中国一旦政治上有变局，军队累积的这些不满亦都会爆发，习近平应该也知道，所以视察军队的时候从来不会及时报道，好怕军队的人知道他的行踪，估计是为了防止倒窝哗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在北京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跟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访华内容。他表示已经向中共领导人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关注。他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依赖北京的支持。布林肯还提到了中东问题、中共不公平的竞争、南海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中共的人权侵犯问题等等。对于今次会面会有什么结果，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此坂明夫说，现在整个大局是中共求美国，美国手里面有很多张牌，中共手里面没有什么牌，这种情况下双方在打一个心理战，因为中共不愿意给外界，特别是不愿意给国内提出中共有求于美国，所以就刻意矮化布林肯，希望能够给他一个下马威，然后能够在交涉上自己占有更有利的位置。美国亦都希望在俄罗斯问题上中共能够稍微有些让步，中共暗中支持俄罗斯这件事情已经是大家都知道，只是要不要反面的问题。中美对立大方向已经确定了，我想布林肯今次去中国见了习近平，双方的对话是一个平衡线，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果。习近平在和布林肯会面期间强调美中合作的重要性，习近平表示中美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此坂明夫表示，中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拿出一套新的对付美国的办法，就是说还是那一套。这些话美国人已经听到厌晒，而且根本解决不到中美关系的问题，即是说他现在面对美中关系这么复杂、这么多变的情况之下，中共并没有拿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法。习近平对美国的政策就是，你要对我忍耐，我可以为所欲为，你不可以批评我，但是我可以偷你的各种技术，我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不可以讲嘢，然后你不能够欺负我，你不能够对我态度不好。他希望中国回到川普之前的中美关系，但是这个明显已经做不到了，时局已经改变了，美国人已经不会再受骗了。最后此坂明夫解释了布林肯访华俄罗斯亦都急住宣布普京将在5月访华的原因。此坂明夫说，中国他从来采取的态度就是不表明态度，要大家去估，包括今次他见不见布林肯亦都是叫大家来猜， 提高自己的主动权。因为俄罗斯现在最急的是怕中国和俄罗斯切八段就不理他。所以美国上次耶伦来的时候，俄罗斯派外相来，今次布林肯来的时候，俄罗斯宣布普京要访问中国，道理很明显，就是要将中国和他绑在一起，怕中国走佬，都是俄罗斯主动。内蒙古开鲁县建华镇政府近期阻止农民在自家承包地进行春耕，要村民先补交承包费。村民认为在承包地有效期内，当局无权再收费。微博22号发出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多位种植户反映，有镇村干部阻止他们落田耕种，说种地要交钱，但是他们已经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发布的采访影片入面显示，正当村民开着农用车离地的时候，一群官员围住车辆，其中建华镇党委副书记纪云浩手指司机说，你属于抢占集体资源，已经话过俾你听，啲地唔属于你哋。啲官员咁讲，村民觉得冇办法接受。佢哋问：30年嘅合同仲未到期，点解就唔属于我哋呢？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咗旅美时事评论员邵铎。邵铎话：可以咁讲，任何有权利嘅机构都会想尽办法去收割普通民众，收割呢啲农民，基本上就系刁难民众。共产党的所有的管理方式就是刁难所有的人。邵铎表示，中共官场贪污贿赂是根深蒂固的问题。他说，我老婆四川乡下，他们那个村就选了一个比较好的村长，就真的不难为这些村民，有什么事找他，他都会帮你办，但是他一届都没有做满，两年之后就被赶落台了，因为他不贪，他就给不到上级好处。中国的整个官场结构是要靠金钱贿赂才能够向上爬的。山东村民刘女士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说，农民根据合同法承包土地，在到期之前，镇政府无权收回土地，镇上亦都无权增加租金，这样做肯定不合理不合法，因为现在政府的财政不好，要增加收入。维权人士贾玲敏指责内蒙古当局的行为严重违法。他说，农民当年承包土地的时候就是30年承包期，因为农民不像其他，今年我承包了，明年再搞其他的。农民种植一棵果树，要将个地种熟，要育苗，一般5年才能够收获，慢慢才有盈利。种植粮食第一、第二年亦都是没有收益的，因为要开垦出来，要投入拖拉机、人工等费用很大。镇政府看到农民将荒沼地变成良田，土地增值了，有收益了，就趁机打劫，好不道德。油管博主77884月25号发布影片说，他1月14号发布了一部分析习近平为什么会想对台动武的影片，不料就遭到中共国安人员的威胁，要求他删除影片。他表示自己不会畏惧中共的威胁，之后会继续发布影片。在这部影片中，77预测习近平会打台湾，但他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收复台湾，而是藉此压制中国国内所有反对的声音，令中国北韩化，创建习氏王朝。77说，中国现在的经济肯定是不得了，民怨沸腾的时候，习近平只有打着收复台湾的旗号，才能够压下民怨。习近平可能不会倾尽全力去打台湾，而是要中国保持在一个战争中的状态，这样习近平在这段时间能够取得威望，届时就可以发动另一次文革，打倒一切反对和不服从的声音，并且令中国人接受经济崩溃后的生活条件。习近平不需要真的收复台湾，但他需要这个过程，他应该会尽量地拖好长的一段时间。就算这场战争最后真的不了了之，他只要时间拖得够长，习近平就能够将中国北韩化。 他举例说，就好像韩战，当时金日成亦都是没有打赢的，但是这个并不影响北韩人臣服于金家，因为对于一个封闭的国家来说，这话怎样说都可以。不过七七认为，中国就算北韩化，中国还是会崩溃垮台，因为金家建立的时候，北韩人都没有过上好日子。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经历改革开放的人曾经经历过好日子的。七七感到诧异的是，他的频道有一系列批评中共的影片，但中共国安就坚持要他先删了这一部预测性质的影片。他感到这个预测可能正中习近平的想法。七七说，他是带着家人一起逃离中国的，中共国安部的人竟然找到他的亲戚施压，要他和家人即刻回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应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24号下午抵达上海，开启为期三日的访华之旅。布林肯25号上午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进行了会晤。25号下午，布林肯从上海飞抵北京。26号，布林肯和王毅举行了会谈，稍后他将会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布林肯今次访华并不轻松。他在启程之前，美国已定草案准备制裁部分中国银行，拜登政府又签署了一项包括向台湾、乌克兰提供军援，并要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在美国业务的法律。中美双方今次达成一致，取得谅解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美对抗的事态实际上是越来越严重了。加拿大华裔作家圣雪26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今次布林肯访华进一步展示了美中之间两国都是在表面上客套，暗中较劲。今次布林肯去上海，居然是上海市外事办公室来接待美国的国务卿，表现出中国一开始就给一个下马威，你就是随便你来不来。而布林肯已经是两次访华了，包括耶伦亦都是去了中国两次了，起码说明美国是希望保证沟通，保证交流，要管控分歧。布林肯24号在上海发布了一则短片，他表示此行他是致力于解决对美国人民生命息息相关的问题，这个就是来自中国的芬太尼泛滥，威胁着美国人的生命。谢田表示，对中共来说，任何可以破坏美国、杀了美国人、给美国制造麻烦的事，他们都会去做。芬太尼他恨不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鼓励中国公司这样做，他可以赚钱，并且可以变成和美国谈判讨价还价的一个资本。所以中共不会轻易放弃这一点，对他来说是太方便和太好用的一个手柄。美国有办法就是彻底切断和中国所有的贸易联系，完全禁止，或者被中共真正在经济上感到痛苦，他才会有所行动。但是我相信美国现在还未到那一步，但是一旦冲突起来到那一步的话，那阵时他就能够做到。布林肯今次访华的目的之一是希望中共停止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援助。为此，美国已定草案准备制裁部分中国银行。谢田认为，中共的做法是将武器上的一些商标、厂家的名片去掉，换成涂装直接送到俄罗斯，因为中国俄罗斯常规武器的样子都好像，这个是直接的军事援助。现在中共提供的那些无人机、导弹和超高音速的导弹相关的组件，包括电子器件、晶片、光学瞄准，这些东西都是俄罗斯急需的。中共源源不断地提供这些战略物资，已经令到俄罗斯在对抗战中占了上风。他说，美国布林肯可能有一个杠杆，就是威胁中共要将中共的银行从 SWIFT 系统里面踢出去。中共应该是已经有几家银行是美国的目标了。今次如果会谈不成的话， 达唔成协议嘅话，可能将嗰几个直接参与同俄罗斯交易嘅银行踢出嚟。但系中国嘅银行体系同其他国家唔一样，佢基本上所有嘅银行都系中共中央政府操控嘅。简单嚟讲，睇起嚟系好多唔同嘅银行，其实都系一个银行体系。所以佢入面仲系可以通过其他嘅银行间接咁完成呢啲事情。所以美国要真正制裁嘅话，制裁中共嘅几个银行系唔够嘅，只能够全部中国银行一齐制裁。呢个而家睇嚟仲未到呢一步。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